那这本书通这个通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是谁把它记载下来的呢？弟子法胜记本30卷，张安制定为10卷，经藏波罗蜜寺。这个弟子什么意思呀？学在其后称为弟，结从他起称为子。我们学习在他的后面，所称为学弟，称为弟。子什么意思呢？结从他起，我们之所以理解是依他而升起的，所称为子。这个结从他起啊，如果从白话来解释的，是对文艺的理解，依从他人得以升起，所称为子。在《大日经书》第4卷当中说呀，当个弟子的呢，应该要具足十德。哪十德呢？你看我们现在都不敢讲哦，末法时期如果要求太多的话，大家都跑掉了。第一个是信心具足，你对三宝的信心，对自己的这个师父，你这个信心要具足。第二呢是种性清净。这个种性清净啊，你这个心里边经常要抱着这个清净的心，或者呢，你出生你不是屠杀者，也不是做妓女的，也不是赌仆出生的，你的这个种性啊，你本来出生门庭呢就很清净，所以你看，当弟子的，我们出家当这个。这个作为三宝三宝弟子呢，作为出家人，那这个不要求呢不低的第三呢是恭敬三宝，你对佛法生三宝有恭敬心。第四呢是深慧隐身，你有很深的知识，有很深的智慧来庄严自己你当个出家人学习佛法，你不是个文盲。你必须有一定的这个文化基础，这里还是深慧，深慧呢，你是大知识分子，第四呢，第五呢是堪忍不懈怠，这个修行的时候能忍得住苦，能忍得住寂寞，不懈怠放逸，就像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初夜后夜诵经，初夜后夜修禅定，也不懈怠。第六呢，失落清净。失落清净呢，你这个当个弟子出家之后你这个持戒要清净。第七呢，是忍辱不迁，你这个脾气性格也好，这个师父讲你一句话，你就忍不住发脾气了，那不可以，忍辱不迁。第八呢，心不清灵。既然我们出家了之后，身心交给禅坐，性命付给聆听，对身体都放下来了，更何况对世间的财色名利，哪有放不下的？该布施就布施，说什么心不清灵。第九，勇猛精进。你出家了，如果不勇猛精进，我们这个接受世中的供养，那你不但对不起别人，对不起自己，也对不起别人。第五呢，坚固怨恨。一旦我们发起四弘誓愿，就所发的愿坚固的行持，绝不退转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所谓的这个弟子具足这10种功德，你才有这个才是个弟子。如果拿我们自己想想看，我们这个10种功德都具备了几条？那这本这个《四禅波罗蜜》呢，是法胜法师当时跟随智大师把它记录下来的。那这个法胜法师是怎么个情况呢？说法胜法师刚开始呢是居住在金陵大庄严寺，金陵在哪里在南京后来呢是随从智大师学习秉受三光十乘之法。 这个三观啊，那空家中三观，实证呢是观不思议境等等，啊，跟诸子大师学习观法的时候呢，豁然而什么，很深的证悟《法华三昧》，因为禅定呢功德开发了文殊陀罗尼一文冷寂，不得了啊！你看，啊，大家要注意，为什么这样讲啊？你说古代的圆珠笔有没有啊？钢笔啊，圆珠笔有没有啊？是没有的，对吧？那古代靠什么来写啊？最多是毛笔字。你说毛笔字能写多少字？你看，很慢的。那这大师在讲课的时候，你看他是深入禅定而讲的，如萍泻水，滔滔不绝。但是呢，法圣法师他因为证到了很深的法华三昧。法华三昧定开发了文殊陀罗尼呢，所以这大师一讲他们记下来了，不然的话这么多内容你记不下来啊。说陈太静，陈朝太静三年呢，公元571年，智大师在瓦光寺啊就说了次第禅门，就是把这个四藏波罗蜜啊，法圣法师在听闻其中呢，就把次第禅门啊诗记下来，定为30卷。所以说法圣基本30卷就这个意思，但是呢尚未修改制定，不幸落灭。当时啊，这个法圣法师呢，你看只是把草稿写好了，还没有整个改，后来他就走了啊。其后呢，张安大师根据法圣法师的原稿重新把它对校，然后制定为10卷，那就现在的这个《禅波罗蜜》这本的这个法本。所以我们在学习《禅波罗蜜》次第法门的时候呢，这个后面有些内容啊，张安大师就把它省略掉了。好，这当时智大师在讲《四禅波罗蜜》法门的时候，讲解的更详细，所以法圣大师记下来呢有30卷。后来经过张安大师整理，他觉得有些内容不必要，所以就把它改，把它这个裁剪了。这个四禅波罗蜜法门呢，在听胎三类直观当中，以净色修的直观法门啊，它属于净色修的这个直观法门。说张安制定为10卷，经禅波罗蜜释啊，那就是四禅波罗蜜法门。那我们智大师在经龄8年的持经，是公元569年到575年，除了讲《法华经》《大智度论》之外呢，最重要的工作呀，还是在指导南方还没有受到重视的实际修习直观法门，针对南方当时的佛教学者，只是偏重于经文左句的讲解，而失去实际修持禅的弊病呢，导致啊罕有正道者，而且多堕于文字法师。智大师为了显现佛陀救世本怀呢，所以在经历的8年当中，白天宣讲教理，晚上呢带领大家修习止观，名利途中啊，尽力的呢教观双运，尽力于教观双运的实际修持啊。那这大师清奇思想代表呢，是融合了大智度论以及印度所传来的所有坐禅实际的法，尽量收集组织成为净智止观。所以所谓净智止观啊，就是指把禅门实际法由浅落实的此地呢加以精密组织。那这在禅观发展史上啊，是华时代的重要贡献，还可以说是禅学的集大成者啊。如果有幸于禅学研究呢，这个书啊实属不可缺少的宝典。这段文字从智大师在经年8年经到了此书是不可缺少的宝典，这段呢多是这个慧月法师的这个所讲的啊，慧月法师大师这个讲的。 那这个四禅波罗蜜，禅是禅定，波罗蜜呢翻到中国叫到彼岸啊，或者四究竟等等。那禅波罗蜜合起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只通过修习禅定就能到达涅槃境界啊，所以称为呢禅波罗蜜。这个菩萨发大心修大恨，能究竟一切自行化他的事情，所以称为这个四究竟。那波罗蜜为什么又称为度无极呢？这个修这个大乘佛法呀，就能够有生死的这样到达涅槃的彼岸，所以呢修大恨啊，能够度脱一切的万法啊，也能够彻证万法的根底，所以成为度无极啊。好了，这个听他的这个净持之观啊，大概的情况啊是这样。第三类止观呢，称为不定止观。那怎样称为是不定止观呢？所谓不定止观修法呀，那智者大师讲的三类的止观啊，远遁止观，这个次第止观，那第三呢是不定止观。所谓的不定止观呢，就指不是出观实相的境界来修。你看远遁止观是直接观实相的境界来修的，那又不是次第由情到生的修法。你看那这个四禅波罗蜜呢是由情到生的，那现在不定止观呢，无论修哪种法门，因为由于过去所习所开发，豁然而开悟证到实相，说这种情况啊就称为不定止观。那不定止观呢，也就是随着修行者的根基，净次修也好，圆顿修也好，它是不一定的啊。那怎样称为不定呢？修行者正在用圆顿止观修法的时候呢，忽然成为净次的禅定，本来是用净次止观修法的时候，忽然又成为圆顿法门的境界。修这些法的时候啊，不能定为圆顿止观或者是净次止观，所以称为是不定止观。那这个不定止观的版本是哪个些呢？那就指的六妙法门，六妙门啊，也称为修禅六妙门。所谓的六妙门呢，那就是修这个六法一多能通向于涅槃之门，所以称为六妙门。不过这个不定止观相对于摩诃止观、净次止观多具有十卷大册啊，而这个六妙门法门呢仅只有一卷小册而已啊，那真的比较少。所谓的六妙法门啊，是哪六妙呢？一手二随三指四观五环六境的六种修法啊。那什么叫一手啊？比如数呼吸。二水呢，水呼吸；三指呢，把心这个停在某个地方；第四呢，是观，是观察这些这个呼吸啊。如果修止修观，修观如果这个心乱了，那就要重新缓过来修止；修止如果昏沉呢，重新缓过来修观。最后呢，达到了清净的境界，安住上品，就证到了无漏法。所以称为三指四观无法六境六种修法。依这个六妙门而说明不定止观修的方法呢，在六妙门法门当中啊，把修正方法要旨也分为十课。第一是离别对诸禅六妙门。怎样的离别对诸禅六妙门呢？是说明六妙门和禅波罗蜜诸法的关系啊。这个那怎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六妙门啊，已经含摄了其他的这个法门，他们的互相关系啊。第二呢是次第相生六妙门，是说明属水 属门、随门等六法的互相关系，就是从属西门生出随西门，啊，从随西门输出呢子西门，从子西门呢生出呢光西门等等，那就是六法的互相关系。第三呢，随品意，随品意呢，就是根据你自己比较这个方便让你证落的，然后呢，你就要修这个啊、六妙门，就修哪个法。随对治呢？譬如说，前面的一属二水三子，那这个属于子门，子门主要是对治啊散乱型的。四光无妨六境呢，属于光门，光门呢主要对治昏沉的，这个属于对治啊，你要这个选择怎么修。香色六妙门呢，这三颗呀是说明修正六妙门的意义啊。第六通别这个六妙门，旋转六妙门。第八是光心六妙门。那这里把六妙门呢、分为是这个通修别修啊，这个旋转呢是从头到尾啊，如何的这个领接来修持。光心的一念之心啊，就具备了这个六妙的法门。第九呢，永光六妙门，这三颗是说明修正六妙门的实际。好，我们时间到了，下课。